啊，这次在国内有机会，我们为了11个弟兄姐妹施洗，也就是国内的传道人他们的撒种的所赢得的灵魂，然后我们有机会在那里为他们施洗。回来之后呢，牧师很高兴的告诉我说，我们教会有应该是四位弟兄姐妹一样也准备要受洗，所以心里面真是非常的喜乐，因为这是我们的喜乐跟我们的安慰。我们发现到不论在国内或者是海外，同样的神爱他的子民，特别爱我们中国人他的爱遍及每一个人，然后他愿意拯救每一个人，他爱每一个他属于他自己的儿女。所以我们这个感谢神，赞美神。我们来看两个经节，第一个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因着你们的祷告，我们在国内还有台湾有非常丰盛的一个行程，我们感谢神自己的工作，然后也谢谢大家的祷告，跟我们一起有份，我们的奉献也跟我们一起有份。马太福音我们看第五章第41节，马太福音第五章41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我们再跳到马太马可第二个福音书，马可14章，马可14章我们要看第三到第九节。马可福音14章我们从第三节我们看到第九节，我们把这个记事从头到尾看一下，第三到第九。马可福音第14章，起来。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任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第六节，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一件美事，因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第九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用祷告来敬拜神，我们祈求神帮助我们聆听他的话语。天父，我们用感恩的心再次到你的殿院中来，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朝见你的容颜，我们要感谢你，让你的儿子的死的痛苦得到解释，因为你叫他复活，而且不再被死拘禁，好叫我们这相信的人跟他的复活有联合，然后有新生的样式，可以脱离罪，脱离罪的挣扎，还有让我们脱离死亡。父神，我们用感恩的心，这是我们不能理解的，但是我们用信心来领受。谢谢你的大爱，谢谢你的奇妙，谢谢你的大德，顾念你的子民，你顾念你所造的百姓。哦，天父，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赞美天上被杀的羔羊，我们跟天使在你面前宝座前一样的同心来敬拜，求你就悦纳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不管是从我们的嘴唇，从我们的心，还是从我们的服饰，从我们一个人在你面前的诚实的心意，求你纪念，求你帮助，求你自己来充满我们的心。我们求你保守凡是这个时候在你面前奉你的名来敬拜你的弟兄姐妹。我们特别为在一些国家里面有因为政治的因素没有办法自由敬拜你的这些基督，我们同样我们的肢体，我们特别来用祷告来扶持他们。主啊，你在他们的心里面成为他们的殿堂里面的主，他们一样可以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所要聆听的话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有一个主日学老师问他班上的学生说，好，我们现在过完复活节了，接下来我们等什么？有个学生很高兴马上举手，他说什么？等圣诞节。没有错哈，复活节过完了等圣诞节，对不对？好，教会的大节庆没是这样子来的哈。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正确的答案，刚才小朋友唱了一节歌，等什么？耶稣再来，他要再来， He's coming。 我们领受了耶稣复活之后，我们要等耶稣再来，我们不再回到那个 baby 属灵的那个啊，好像小婴儿这样的一个景况，不要停在那里，我们已经跟着耶稣同复活，同时同埋葬同复活，然后我们有新生的样式，接下来我们要等他再来。他再来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后面，从后面翻过来，启示录，然后你会看到约翰一书，犹大，然后约翰一书，我们看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一开始，约翰他很感叹的，也是很赞叹的这样说，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好，现在我们跳到第二节，一起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主显现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都没有人看过，没有人经历过，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我们必要像他。所以当我们经历了主耶稣复活，我们刚刚过完复活节，感谢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节庆，让我们可以在那里纪念主的复活。事实上我们已经跟主的复活已经联合，当我们领受了主的复活之后，我们有一个方向，就是预备好我们自己，然后等主再来的时候，他的荣耀的那个面容，他的那个威严的来做君王的面容跟我们一对，你发现怎么样？你发现怎么样？我们真的像他。好，我们请把那个投影片麻烦把第一张摆出来一下哈。刚才我在祷告中，这是我最近的一个很常常在感恩里面常感谢神的，就是神，我们的父神，创造的神，把耶稣他的儿子的死的痛苦解释了。这个是在使徒行，你不用翻了，使徒行传第二章24节那里告诉我们的。他怎么来解释耶稣的死呢？有两点，一个是他复活了。罗马书第六章，后面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可以了，好，谢谢。罗马书第六章，刚才我说过使徒行传那里告诉我们，父神为他的儿子将死的痛苦解释了。有两个很重要的解释，一个是他已经复活，生命的改变，一个是他不再被死拘禁，告诉我们已经自由了，脱离了。那么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对这个死的解释有非常清楚的阐释。我们来看到罗马书第六章，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的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什么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然后我们跳到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然后我们跳到第七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那我们再看到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的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刚才我们说过，可能我们需要把焦距调一下，因为这个字体跟刚才那个不太一样哈。我们讲过父神为他的儿子的死的痛苦，如果你最近去看的那个啊 Passion of Christ 那个基督的受难的，你就知道那个苦有多么的苦哈。再加上属灵的意义的苦，担承担所有人的罪，这样的苦。但是呢，神把他解释了，怎么解释？我刚才说过两点，一个是叫他复活，生命的改变；第二个是他不再被死拘禁。等于说，我们啊，耶稣本身已经突破了，或者是胜过了死亡。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已经突破了这个死的权势。然后，到底这一些我们信这些对我们有什么益处？我们有什么样的啊，关系就来到罗马书，刚才保罗讲的，因为我们也受洗归入他的死，跟他同埋葬之后呢，我们跟他有的复活呢，同联合之后，我们有新生的样式。接下去刚才第八章所念的说，我们就脱离了第一个定罪，没有定罪就没有刑罚，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说阿爸父神，我们可以跟他说神啊，对不起，我这样做错事了，然后他有原谅我们，然后我们脱离了罪的律，罪的挣扎里面很多的挣扎。保罗说我有那个行善的这种立志，可是行不出善来。第三个，我们脱离了死亡，死的毒钩，死的权势。这个是耶稣神的儿子为我们受定受难之后，神对他的解释，也是跟我们生命的关系。能够再缩小吗？没有办法。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来，或许你说师母你刚才念那个经节跟这个有什么关系，我们慢慢来，不要急哈。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当我们在提到这两个新生的样式跟脱离了，就是自由了，当你脱离就是挣脱了，对不对？自由了，不再被拘禁了，你已经自由了哈。这样的时候呢，事实上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一种他要给我们的生命，他要给我们什么生命？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的内涵就包含了转换的新的生命，还有就是自由的生命，自由又丰盛。为什么我讲这些？因为我们说当我们见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跟他的脸一对呢，圣经说我们真的是像他，像他的什么？像他的什么？像他的丰盛，像他的形象，像他的仁义。我们里面的这个丰富，我们里面的自由，跟耶稣的一对起来是等于是一样的，是相等的。好，我们请看到第二章。所以这个神对他儿子的这个死的痛苦的解释呢，包括两个方向，一个是生命形态的改变。所以什么叫信耶稣？就是我已经不一样了，生命形态的改变，从死到复活。一个是生活范围的突破，你已经不被拘禁了，你已经跨过以前你在那个拘束，那捆绑你的那个范围，你已经跨过那个突破了。所以圣经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以前有一个例子，我想我们可能听过，有一个淘金的人，有人在炼金的人。那么这个炼金的人呢，他呢每一天要生火，然后在炉子上加热，然后呢炼一些金子。炼金有两个功用，一个是让他把那个杂质炼掉，然后把那个金子炼到个地步呢，容易做成一个金器。结果有一次，有一对夫妇要来这个店里面买金器。这个时候看不到这个主人，他就说，老板你在哪里？老板就有个声音从后面出来说，我在这里。他说，我们要买东西。老板说，现在对不起，现在不能出去，我现在走不了，好不好，请你等一下。这两个夫妇就奇怪，你难道不卖东西吗？ 这个老板说呢，对不起，我现在真的走不了，你们等一下，还是你们到我后面来没有关系。这对夫妇就很好奇的往后面走，走到这个老板的声音的地方，就后面店的后面有一个空处，然后看到那个老板呢正在烧那个就烧一个炉子在扇风，然后在注意那个火候，在放东西，然后呢在烧那个炉子。就往里面一看呢，那个炉子里面是什么？是金子，他在炼金子。这个顾客就很好奇说，难道你不做生意啦，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炼金子，把它炼得没有杂质，炼得我好做金器。他说，那你现在不能停下来吗？我们不太有时间。这个老板说，对不起，不行，我现在走不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如果我让这个火候过大的时候呢，这个金子会炼过火了，我不好做。如果这个火候不够，那个渣子炼不出来，我做出来的金器也不纯。所以我只能在这里看着我的这个金子在火炉里面炼。这对顾客说，那你怎么晓得要什么时候炼好的呢？你怎么知道呢？你难道你能用手去试那个温度吗？他说，当我从那个金器上看到我的脸，反映到我的脸的时候，我可以用那个金器照到我的脸的时候，就是金子炼好的时候。你懂我的意思吗？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我们要像他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要被炼尽的，有很多要去成长的。我们不是一生下来就像耶稣的，但是约翰在那里赞叹说，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是有这个位置，但是呢，我们也真的成为神他的儿女，因为他来的时候，我们跟耶稣同样成为神的后嗣，跟他同样承受天国的产业。这是我们的福气，也是很奇妙神的神迹。那么我们要从这里再进到刚才我们提到耶稣的死跟复活带给我们生命的一个改变，新生的样式，带给我们对于生活的范围的突破。我们不再被拘束，我们不再被那个旧的一个捆绑住我们进到第三章。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像耶稣的过程里面，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种改变，或者是我们生命的这种自由里面呢，保罗接下去在罗马书第12章13章有很详细，刚才我讲过，前面是在讲全备的福音，因信称义，然后成圣，然后得胜，然后到了这个罗马福音中间插了一个对选民的解释之外呢，到了12、13章的时候，我们请打开罗马书第12章，保罗对我们这个要像耶稣的这样的生命呢，有一个层次性的阐述。我们看罗马书第12章，在这里我用了三个层次来解释。第一个是它的合理性，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必须要在神的义里面合理性。第二个是我们的果效性，第三个是它的神迹性。这是我们的像耶稣的这个成长的过程，这个生命的成熟当中我们要经历的过程。那么第一个告诉我们说，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神的儿女服侍神，侍奉神，把自己献上，这个就像旧约的时候献上神所规定的祭祀一样，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也是我们的生命生活的合理性，你要合乎神为我们所要的一个律，或者是给我们规定的一条道路，我们要在神的合理性上面。但这个层次呢，是停在律法的地方，律法是这样规定的，神的律是这样定的。好，保罗说我们一定要如此来侍奉，然后是理所当然的。当你发现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开始走上神要你这个走的这一条义的道路，你知识知道了，接下来呢，你要经过另外一个阶段，就是凭着你的恩赐来服侍。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神的国度，在我们教会里面呢，有很多人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神。我们看到第十二章的第三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然后第八节说有的人做劝化，有的人施舍，有的人治理，有的人怜悯，这些呢都是一个恩赐的服侍。从我们的合理性就会进到果效性，不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是怎么样开始去注意到别人，注意到别人的需要，开始想到神给我什么岗位来服侍别人。所以今天我们教会肢体大家一起在服侍，彼此在造就，彼此在顺服，彼此相爱。到这里停了吗？没有。如果只有到这里的话，你就停在做做做做好多，做善事，做好事，做让你良心可以平安的事。如果你只有停在上面的合理，那你就停在律法那边。接下来也就是保罗所说最妙的道，你可以从十二章的第九然后到十三章，整个篇章都在阐述这个像耶稣生命的一个最高峰，也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刚才那个祭司耶稣说那是一件美事，一个美丽的人生，美的人生，那就是第九节讲的爱。第九节开始我们就不细念了，第九节开始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二十一节罗马书第十二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们再翻到第十三章第八节，十三章第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一起来，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一直到这里你发现你才可以完全的上面那个合理性的那个律法，不然的话你不管停在律法的部分，停在合理的部分，或者停在服侍做的部分，你都没有完全律法。意思是说还不够，当耶稣来的时候，我们的脸跟他一对，对上什么？你记得他说吗？他说，我生病的时候你看我，我饿的时候你给我吃，我在见你脸来探我，什么？我们对主的爱，这是我们的神迹性的生命。我讲神迹性，因为在人里面没有爱。你说有啊，我很会帮助人啊，那个不是真正的爱，那个是有条件的一种交易，夫妻也好，还是说我们平常的我的个人的这种特性修养也好，我们如果没有神的爱，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那个十字架上的爱把我们转移了，改变我们的生命，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懂得什么叫做爱。好，那现在我们要回到，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去看这些章节哈。那我们要回到，可以把它关掉了哈，回到刚才我们所念的两个经节。我们要今天要特别放在这个后面这个神迹性的这个部分，我们要来分享，我们希望能够彼此能够激励。刚才我们念到一个记事，就是玛利亚，这个很爱耶稣的玛利亚，他亲身经历过耶稣在他身上的工作，他呢带了一瓶香膏，他也把耶稣的信息听进去了。耶稣说呢，我要被交被杀，然后三天后复活，这个信息呢就只有他听进去。所以呢他带着这一瓶香膏来到这个伯大尼这个家里面呢，把香膏打破。这个香膏是玛利亚她的一个很宝贝的，我相信这个玛利亚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女人，但是她把她最宝贵的极贵的，有没有身上极贵的拿达香膏把它打破，做什么呢？去擦耶稣。 结果你会发现这个旁边就产生很多声音了。这旁边呢有一个是这个法律性的律法性的声音，一个是这个啊服事性的声音。律法性的声音说什么？哎呀，多浪费啊，是合理嘛，理性嘛，对不对？多浪费啊，把这样那么贵的香膏竟然这样子插一句没有说就放在耶稣的身上。可能平常想说耶稣有没有在擦香膏，耶稣他又没有这种生活水准，干嘛擦在他身上啊？你如果擦香膏不要擦在我身上，因为我不擦香水的啊，你会擦在那个很适合擦香水的啊，平常就是很闻起来很芳香的，我没有的啊。所以呢这些人可能想说，你这么贵的香膏怎么放在这种用途上，多么浪费啊。律法出了一个声音，什么？你不对了。接下来又一个声音，你如果可以去救济穷人多好啊，服侍的声音，对不对？热心为善，做好事情，你如果去救济穷多好啊。但是耶稣说不要责备他，他做的是一件美事，不要责备他。而且到以后普天下在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要纪念这个女人所做的。她的美在哪里？她的美在她的动机，她所做的一切只有一个，就是爱。那个爱是从上面来的，圣灵浇灌的，是从她心里面真诚的对主耶稣的爱。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看到三个层次，一个是律法的层次，律法很容易产生批评，我们不能只有停在律法的层次。记得主耶稣不要我们废去 律法，主耶稣不要我们撇弃律法，不要以为说啊，我就不用手啦，我就可以很自由，要怎么样怎么样，不是的。耶稣说我来是要完成律法，不是要废弃律法。我们的义如果没有比法利赛人的义更多，那我们就不配进天国，这是耶稣讲的。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会停在做行善，做好事，做做做，做到后来你知道怎么样吗？好累哦。然后呢做到人家都不满意，心就开始有抱怨。律法容易责备人，如果我们只停在这个做服事的层面的话，那么我们会有抱怨。你记得那个马大跟玛利亚服侍耶稣的事情，对不对？有一次耶稣要来了，这个马大呢跟玛利亚他们是一个很爱主的家庭，他们就开放，然后呢把耶稣跟他门徒接进去，接到他的家里面去。结果呢这个玛利亚的生命在哪里呢？他是一个服侍的生命，他有服侍的恩赐啊，但是呢他的生命呢刚刚就停在那个服侍的层面。马大，对不起，马大啊，他很热心去做菜，准备要给耶稣吃，而且跟耶稣的门徒一起请。这个对不对？这个对，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我们今天需要热心的弟兄姐妹来一起来服侍。如果今天厨房没有人做菜的话，等一下我们就没有办法一起吃饭，一起啊交谊，一起谈话了，对不对？我们需要这样的恩赐。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当这个马大一忙的时候，心里，圣经中他就乱了。他说呢心里忙乱，结果一忙乱就产生什么？责备了。他责备谁？不是只有责备他的妹妹哦，他连耶稣都责备了。你没有看到我在忙，难道你不会叫我的妹妹来帮我吗？这个是律法跟热心的服侍的一个生命的层面。我们要经过这些成长，我们都要，但是呢不能停在这里。如果停在这里，你就没有体认到或者是享受到所谓的新的样式，或者说是自由不被拘束的这样的生命，自由的生命，不被拘禁的生命。耶稣跟这个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忙乱，但是你的妹子玛利亚选上了最好的福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选上最好的福分。 什么福分，让我们的生命有了从死到活的转变，之后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熟丰盛到一个地步，当我们跟耶稣的脸对起来的时候，我们的爱跟耶稣的爱是对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是怎么样一个层面呢？耶稣说了，如果有人要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要跟他走几里？两里。这是我们一直很不了解的哈。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右脸要怎么去给他打？这个有时候小朋友听起来不晓得该怎么做哈。真的吗？妈，我真的要这样给人家打吗？你怎么回答？如果你孩子问你说，妈妈，有人打我左脸，难道我真的要转过去给他打右脸吗？你怎么回答他？我们打开刚才马太福音第五章，既然我们有新生的样式，我们活着的律就不在旧的模式跟律里面，我们就要有新的律来生活。我们回到刚才马太第五章，耶稣讲这句话的整个的前后文跟背景。我们先看第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记得哈，我们的生命是要合理性的，是要在律法的标准里面的。但是到了二十一节，耶稣给我们一个神迹性的超理性的标准。你看哈，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说不可杀人，又说怎么样，二十二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你看到没？以前的现在的已经不一样了。你再往下面看，你看到二十七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以怎么样，第二十八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不同的一个标准了。然后第三十一节又有话说，三十二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会发现神的律，生活新生活的律跟旧的已经不一样了。即使是大家所说的，即使是古人的传统，即使是大家所认同的，但是呢，要进入神给我们的这个丰盛的生命、自由的生命、新的生命的话，我们不能再循着旧的模式，我们不能再用这个旧的啊，依循这个旧的这些原则。三十三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说，三十四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好，以下你们一直会听到这样，三十八节最有名的哈，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二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个答案我请你回去祷告，看神怎么回答你就怎么做，好不好？然后四十一节，我们刚才念到的，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这是一个自由的生命。当你陪着对方强迫你走第一里路的时候，心情甘不甘心？甘不甘心？忍耐，里面插着一把刀，强忍着。这个被强迫的第一里路是很难走的，你知道吗？你为了守神的律，为了合理，你走上去了，用你的热心，用你里面的认为你的好走上去了，偶尔会有一点点抱怨再走回来第一里路。但是耶稣说不够啊，不够，你要陪他走第几里路？第二里路。别人没有要求你，你的自由，你的选择，你甘心的陪他走第二里路。这什么意思呢？当我在问路的时候，我是一个路痴哈，所以我常常，我妈妈教我说，不管怎么样，路在你的嘴巴上，太好了。所以呢，我到哪里去，我不太关心路的哈，我也不太关心这个，就是我知道说，可能路在我的嘴巴上，所以我只要一个口，我就可以问了。所以呢，我会碰到三种人，你跟他问路的时候，有的人会跟你说，啊，不清楚，即使他可以稍微查一下，他没有空，他也不想跟你有什么，就是他不想去惹这个麻烦。你说合不合理？合理啊，又不是你的，又不人家的事情，那不跟你讲有什么不对，对不对？好，你也不能 抱怨，因为他本来就没有义务要跟你讲这个方向。第二种人，当你跟他问路的时候，他怎么说？大概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然后你听得 一塌糊涂，转过来转过去听不出来，齁，所以他看到你呢一脸的雾水，他就说这样好不好，你到哪一个路口再去问吧。你这个人很聪明齁，他尽他所能的去做了。他该告诉我，第三种人，你问他路，讲了半天听不懂，他说怎么样，我带你去，把你带到那边去。这是在国内有这样的一个朋友齁。啊，这次去最不同的是我看到更多的人骑摩托车了，以前是骑脚踏车。我们不要高兴哈，我要告诉你骑摩托车不是一个好现象哈。台湾的摩托车的这种空气污染啊，还有那个意外太多了哈，所以我希望你们我们也没有办法做什么，但是我发现摩托车人越来越多。当我们在那是哪里？沈阳要找旅馆的时候，我们去看到那个少会了哈，看到少会了，他跟大家问候哈，那他都帮我们订了一个旅馆，然后那个旅馆呢，就是因为沈阳很大，所以找不到，然后就这个司机呢是一个弟兄，他很好，帮我们一路停一路问，一路都问不出所以然来。到后来有一个先生呢，他说算了吧，我带你走吧，就骑了一个摩托车，我们就跟着他后面走，他们把我们带到了。哪一种人你希望你碰到？你希望碰到哪一种人？你自己想，第三种人把你带到那个地方，那个人，那叫什么？那叫做爱。他没有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糊涂啊？出来不会拿地图吗？出来没有把他问好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他也没有说来来，话给你自己去找。他说来，我把你带过去，带到那个地方。这个就是基督徒神要我们有的这样的生命。我刚才说过，我们如果只有停在合理性、律法的阶段，我们就会落入很多的论断跟责备，我们自己会跟自己过不去，到处看都是不合理，到处看都是有问题。你知道为什么今天很多家庭很多问题出在哪里？你知道吗？出在这里。我们太懂道理了，每一天呢，我们要争的就是一个理字，有没有？是不是？对不对？你说对不对？我对还是你对？父母亲跟孩子争对错，夫妻彼此争对错，我们这个要把这个功劳加在亚当跟夏娃的身上，他们带着违背神的罪性，然后去认识了什么叫善，什么叫恶。他们以为他们聪明了，他们跟神一样聪明了，结果他们发现，没有发现他们里面的心被污染了。认识善恶好不好？非常好。知道对错非常好。但你认识善恶有两个危机。第一个危机，你会自我为义，因为个人有个人的一个善恶的标准，你会以你的立场来定你的对跟错，你会自我为义。第二个危机，当你认识善恶之后呢，我的脑筋跑掉了，因为时差关系，我现在我说有两个危机哈，认识上有两个危机。好，第二个，你会被那个善的标准来定罪，对不对？好，你认识律法，守律法有两个危机，一个让你骄傲，你看我做的，我做到了，为什么你做不到？责备、质疑。第二个危机，因为律法叫我们知罪，哪一个人有真正的善啊？圣经说，我们里面一点都没有良善，我们里面的好在神看来就像那个破布一样。对不起，我这样讲，包括我自己。我越来越发现，连我里面我认为的好，认为我以为我的聪明，一文不值。在神的面前，我宁可不好，宁可认识到我自己的不够，因为我知道那是一个假象。所以带着人的不够、自私跟罪性、违背神的罪性来知道善恶的时候，带给我们两个危机，一个是批评论断、骄傲，一个是自我定罪。因为你永远做不到那个好， 你永远没有办法满足那个好，所以怎么样，就一直做，越做越挫败感，越做越失败。神说到这里来，凭着恩典，用你的信心领受神给他儿子对于死的解释，复活的大能，新生的样式，整个改变过来了。然后怎么样，脱离定罪，脱离罪律，脱离死亡的惧怕刑罚。这就是神对他儿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丰盛的生命，自由的生命。那么我还有点时间，我想顺便的，我今天的重点就只有这样子，不多很抱歉，因为我刚回来，时差还糊里糊涂的那但是这是我心里所有的话。一方面，我们领受主耶稣的复活的生命，我们可以长成基督的身量，我们有福气到有一天见到主的时候，真的是他的儿女，跟主耶稣是相像的。一方面，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不要再回到等候耶稣的降生的那样子的一个生命，我们应该要成长。刚才我提到我们的家庭问题很多，或者是 不管亲子问题、家庭问题，或者是同事的问题，或者相处的问题，常常停在你对还是我对，结果就变成两个人都对，两个人都不对。你每次你去听人家，就是你有协谈的机会的时候，你听对方讲话，你会在听到后来很糊涂，他说他对，他说他对，然后听着都有道理，怎么办？因为我们都停在争这个道理的时候，问题会越来越多，自我中心会越来越强，而且呢，自私很明显。但是我们在成熟成长的过程当中，不免会停在这个律法跟理性的上面有一段的挣扎，我也经历过。那就问的常说不公平啦，还怎么样，不公平啦，不合理啦。但是慢慢到这个年纪，我就发现你讲道理你讲不来的，到底谁的是理，真理只有一个。那么现在我们要用诗篇第37篇做结束，我们打开诗篇37篇。诗篇37篇，我还有一个经节哈，所以这个是一个信息的阶段，一个经节做结束，所以这不是最后一个经节。诗篇37篇，请我们很安静的来，心里面来默念这段话，我来念，然后我们来思想。37篇一开始的主题告诉我们，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这个诗篇帮助我们怎么样走过我们只有停在律法的阶段，只有停在合理的阶段，然后要进入能够服侍人、能够爱神的阶段。第三节开始，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不是靠你自己，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荣，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并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的等候他，不要因为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第九节告诉我们，后面那一句，我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十八节，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我跟你分享这个经节是我的经验谈，这个经节帮助我走过只有停顿在那个律法的阶段，停顿在合法的阶段，然后让我们进入更丰盛的生命。最后用一个经节做结束，我们看腓立比书 腓立比书第三章，让我们有这样的祷告。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十一节，一起来，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十二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保罗他曾经遇到耶稣，他得到了耶稣，但是保罗还有一个祷告，求神能够帮助他被神得着。这个是我今天的意思，你相信了耶稣，你得着了耶稣，但是耶稣说，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保罗说，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句子，我得着基督，然后基督得着我，这样子到你跟他见面的时候，真的就是像他。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真是他的儿女，将来如何我们不晓得，但是当主显现的时候，我必要像他。这是神的儿女的福气，也是神的儿女的目标。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让我们能够用爱来成全律法。耶稣说，这个妇人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神要我们过丰盛的生命，他不要我们做一个审判官，或过一个合理的生命而已。他要我们有合理的生命，但是神要我们的生命是美丽的生命。丰盛就是一种美，美国人对于这个丰盛的这种解释呢，非常的，我很喜欢。有没有看到美国人常在院子里啊种很多果树？有没有？有没有？你看过吗？橘子啦，葡萄，哎，不是葡萄，葡萄不是葡萄柚啦，不是葡萄哈、哦。还有没有？啊？荔枝，就是摘一些，有没有？那他们吃不吃呢？啊，因为那就是为什么牧师常常要去帮人家摘那个葡萄柚的原因。他们种了，他就是要看很丰盛很美，他们不吃的。结果我们中国人实际的不得了哈，有果子哪里可以不吃的？捡都要捡来吃，人家还要付钱给牧师去把那个果子摘回来吃呢。但是美国人知道什么叫丰盛。丰盛是一种美，耶稣说，这个妇人在我身上是一件美，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他的动机是出于爱神，因为他懂得怎么样把这个拿达香膏呢用在合理性上面。拿达香膏本来就是要用的嘛，用在果效性上面。拿达香膏是要抹人的尸体的，你知道吗？为了耶稣预备埋葬，拿达香膏最好的拿来献给主耶稣，为了爱神而用。当你懂得怎么样爱神，你就懂得怎么样爱人。同样的道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今天早上我们向你求恩，如果当中有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在这个低里路里面挣扎犹豫，很痛苦的，有重担的，求主你就用你自己宝血的功能功效来释放我们，帮助我们领受你的大能跟你的大爱，好叫我们可以陪着走第二里路。主，我不晓得你怎么样做工，但是我知道你复活的大能要在我们的心里面来运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个时候，凡是诚心在你面前向你祈求，你就帮助我们，你让我们体验复活的大能。主，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停在 律法里面，求你带我们进入恩典。哦，我们谢谢你，如今我们站的地步完全就是恩典。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因着恩典就叫我们得到了自由，因着真理，因着神的儿子叫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没有任何的拘束捆绑可以再拘禁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心里面诚实的祈求。主，我们真是愿意摆下一个目标，在你来的时候，在你显现的时候，叫我们不但安然见你，让我们真是像你。主，我们知道既然是靠着恩典，就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求你自己来做工，自己来历练，自己来塑造，好让我们越来越有你儿子的形象。哦，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复活新生的生命，谢谢你赐给我们丰盛自由的生命。巴不得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特别为着要受洗，确定要来宣告他们是你儿女的几个弟兄姐妹，来感谢，来祷告。哦，主啊，你就带领他们走这一条得胜的义路，让他们快步向前，让他们忘记背后，然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哦，主，我们也为了我们这些跟随你有几年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求你也帮助我们，督促我们，手扶着犁，不要向后看，我们只有向前走。主，带领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你的国度。我们赞美主的复活，我们赞美主复活的大能，可以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浩大的运行。但愿每一个弟兄姐妹经历这样的大能，好让耶稣基督为父得到荣耀。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